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看见你，你是信实的带领犹太人，通过约书亚这位你拣选的领袖，真的是打完了征战的整个的迦南地，也得地为业，真的是看到你这样的大的一个伟大的这样的一个作为，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也来看他们在安居乐业之前，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些具体的事情要如何来处理。求以下的时间。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这个课堂，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谦卑寻求你的人。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当我们今天我们会讲20章和21章，当我们一看到20章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整个约书亚记你会发现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记载，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就像当初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一样，那在20章的时候，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照着我借着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哎，设立逃城啊，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跟摩西讲过这件事情了。进入迦南地，如何去给他们分征战，还有去分地。分完地以后呢，要设立逃城，要设立逃城。那这设立逃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设立逃城呢，就是那些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个城呢就可以作为躲避这个报血仇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逃城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庇护这个误杀人者。你说杀人还有误杀的吗？当然杀人有误杀的。比如说以前盖房子都是搭木头，对不对？要去砍树，当你砍树的时候，那个树的方向倒得不对，跟你一起的同伴，哎，你来不及救他，他就被那个树压伤，甚至丢了性命，这样也是有的，对不对？还有你赶着一头牛在耕地嘛，那个牛就忽然就不小心就顶到了人，踩到了人。大人，特别是小孩子，喜欢跑来跑去的，跑到地里去玩，哎，那个牲畜就跑过去，没有看见，就把那个孩子给踩到了。这都是你的责任。那你自己会不会误杀人呢？有啊，有可能啊。一不小心啊，拉弓射箭的时候，进行战术训练的时候，没有看到后面的树林里面有人呢，一箭射偏了，射到人，等等，这都是无心而误杀的，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现在也不奇怪啊。我们开车的时候，是不是偶尔也会撞到物体呀，撞到小动物啊，甚至撞到人呢？对，都是这样的。那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那个被杀者的家属呢，他不会考虑这么多的，他不会考虑这么多的。就很有可能呢，他们就在没有审判以前呢，在没有弄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呢，他们可能就已经先动手了，就把人家就先杀死了。那这样的事情呢，就会变成什么？就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他不小心误杀了人，那个被误杀的人的家属呢，立刻就杀了他，那个人的家属呢，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就设立了一个逃城，就是误杀者的人，误杀人的这个误杀人者啊，他会先躲到那个城里去啊，先躲过当时的这个危险，因为要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嘛，要给他机会讲啊，所以他要跑到那个逃城里面去，在这个逃城里边呢，就一直等到审判的时候出现啊，审判的那个结果出现为止。那我们仔细看一下经文是怎么讲的啊？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把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好，为什么要说给长老听呢？长老并不是说他长得很老，长老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位分，他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光，他是这个城里面的这个领袖，你就把他想成法官就好了。他要跟这个法官去讲给他们听， 讲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把他收到城里面，收到城里面，给他地方，使他们住在他们中间。那若是报血仇的人追了过来呢，长老不可以把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面，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众人面前听候审判。好，所以不是说他逃到城里就没事了，他在城里面呢，第一是防止被无故的杀害，第二呢，他还是要在众人面前听审判的。有的时候无心你也很难讲啊，真的是不小心还是啊等等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他还是要有审判的。那在这个城里面受审判呢，就保证了一个这个审判的公正性，防止有些人呢就是未判就先杀了。那就算是如此呢，他毕竟是杀了人嘛，他毕竟是杀害了一个生命嘛，那他一定要住在这个逃城里面，就好像有点要怎么讲，像现在的法律啊，像犯了罪以后保释在外面啊，但是呢，你的活动范围呢是受限制的。那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这个逃城呢？等到那个时候，当时的那个大祭司死了，过世了，这个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回到他所逃出来的之前的那个城。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所以他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逃城啊，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它给这个无心误杀人的一个机会啊，一个申诉啊，生存的一个机会。那同时呢，他住在那个城里边啊，他住在那个城里边，他也不是白白的住在那里，那里不是监狱啊，那里是一座城啊，里面都还是要过正常的生活。他自己要负责他的养生，比如说他在那边可以做一些工作呀，然后自己养活自己，很像一个庇护城市啊，有点现在按照现在的观念的话，旧金山是个庇护城市啊，但是庇护的内容不太一样就对了啊。这就是逃城所设立的这个意义啊。那我们仔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处理的这个程序是怎样的。那首先呢，这个误杀人者呢，他要跟长老申诉。申诉完了以后呢，他要在众人面前听候审判。因为有的时候并不一定真的就是误杀。会不会有人说他真的杀了人，就跑到逃城来骗人呢？可能有的，对，可能有的，所以一定要听候审判。但是在这个审判没有结束之前呢，没有确定他真的是误杀之前呢，是不能把这个人交出去的，因为交出去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一个无辜的人呢给交出去了。所以你看他这是非常仔细的，这在当时呢也是非常先进的一个律法，一个法律。你想一想，约书亚进到迦南的时候，各个国家之间都有各个之间的法律，对不对？他们之间也是互相来攻击的，两边的法律一定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法律很多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以色列他这个律法呢，他是非常的公正的，他让做错事的人和受伤害的人 两边呢都有一个这个平衡的这个期啊，平衡的期限。所以现代法律现在也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看所有的那个警察啊，警察如果抓了罪犯以后呢，把罪犯关在监狱里头，但是他还有什么？他还有人权，对不对？他不会因为就算他已经确定他是罪犯，他还是有做人的权利。那这个观念从哪里来？这个观念是从圣经里来，也是从逃城的这个观念来。在没有审判结束以前呢，不能对他做出任何的这个行动啊。而且你要注意一点啊，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不是一个人判的。你看为什么美国有这个司法制度，就有这个陪审团的制度，不是大法官一个人说了算，大法官他是下判决的，但是判断有罪还是无罪呢，交给陪审团。你看是不是很先进啊，很先进啊。那这些 这些审判的模式的那个来源在哪里呢？圣经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讲清楚了这个原则，就是这样，有长老，有会众，一同来审理这件事情，非常的公正。那误杀期间的那个误杀的人的这个庇护的期间呢，就是他们一定要设一个时期，他是误杀的，但是毕竟他是杀的人，他要为自己误杀这件事情也要付上代价，所以他一定要在逃城里面待着，不能出去。那出去的话呢，就不能保护他了啊，不能跑出去了，只等到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死了啊。那你也许你会问这个问题，那大祭司死了，他离开这那边的人就那个他的仇人就不杀他吗？是的，就不能随便就不能这样做了，因为他既然在逃城里面，就是说他已经在逃城里面在付他的这个误杀的这个代价了。等他在离开逃城的时候，如果那些人再找他来报仇的话，那些人就是谋杀，对，那就不一样了。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呢，这以色列人他就要设立这个逃城了。这个逃城呢，设立的范围呢又是非常的广泛的。我们看20章第7节，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里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啊，还记得吗？基列亚巴是谁住的地方？是加勒住的地方，加勒住的地方。好，第8节呢，又在约旦河外啊，刚才说的是约旦河西啊，现在说那个约旦河东边了啊。耶利哥东从流本支派当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啊，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拿西支派当中设立巴山的哥莱。那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地外人所分的这个地邑啊，这个地方是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听候审判。所以你看呢？他设立这个逃城的范围啊，其实你看，他是涵盖了整个的以色列的全地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啊，他都在不同的地方设立的这个逃城，涵盖了12个支派，就是保证说，你逃城你不能太远嘛。如果在希伯伦那边出了事情，他要逃到基里斯的话，跑不过去的，跑不过去的。那基本上的话，一个人一天可以跑的那个范围之内啊，应该有一个逃城，要不然都没机会逃。好，那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啊。而且这个逃城呢，它有一个特点啊。他说，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他特地提到了外人啊，这些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当中聚集的外人所设定的。他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设定，在他们当中有聚集的这个外邦人的，还有他们在打迦南地的时候，后来没有完全杀掉的那些迦南人，也跟他们同住在一起了。不管他们信犹太教还是不信犹太教，他们同住在一起，跟以色列人一同生活在一起。这个范围之内的，他们杀了人，他们误杀了人，都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去。这样一讲的话，就更先进了。你想一想啊，以色列人他征服迦南地以后，整个迦南地都是他们所在的那个范围之内啊，都是他们的，他们的人是最多的。那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少数的外族人呢，那就是一些少数的一些群体咯。会不会出现这种这个种族和阶级的差别呢？应该会有的。这个以色列人是主人，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基甸人呢，是给他们那个挑柴打水的。那仆人如果一不小心误杀了主人，那你说会怎么样？啊，地位比人家低啊，地位比人家低啊，很危险，对不对？啊，但是你看逃城它适用的范围，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寄居，这在当时又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法律。谁会说保护一个奴隶呢？保护一个仆人呢？都是主人优先的。那你看，大家读到这里看得出来了吗？啊，像这样的一个律，上帝所颁布的律法呀，在任何时代 都是有效。拿到美国来讲，美国的法律是公正的，对不对？但执行的时候公正吗？不仅是美国，其他国家你看他执行的时候公正吗？他会不会看这个人的社会地位，看这个人的这个 自身能力，还有呢他的出身，会不由自主的画一些界限出来呢？一定会的，现在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当时以色列民族，他们就已经有这样，有这么先进的律法，非常的先进的，从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这些内容，到现在都是不改变的。这就是真理的，真理所讲的话就是不改变的。所以逃城不仅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寄居人的。也许你会说啊，原来如此。那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加州的旧金山的这个庇护城市是应该合理的吧，对，好像是合理的，但里面有很多你要好好想一想啊。好，那这是逃城，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接下来逃城设立之后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另外的分完地 分地的时候啊，他们都说以色列的这个支派得了多少，那个支派得了多少，然后每次都说啊，这个利未支派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因为这个利未支派的产业就是上帝自己嘛。但是那个时候他说已经应许说要把这个十二支派里面呢，要把它城镇 和这个城镇的近郊要给利未人，让他们可以去牧养牲畜啊。等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来真正的来做这件事情。好，我们看二十一章。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面前，并且各支派的族长的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他们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了，当然不提他们也不提呢，约书亚也很清楚啊。于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啊，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近郊就分给了利未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分的呢？从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四十二节，都在讲他们得到了哪些城镇啊？他们得到了哪些城镇？而且呢，是属于哪一个啊？是哪一个子孙到支派的？反过来讲啊，不是说哪个支派的子孙啊，他们是从有这个谱、这个家族的谱系里面再分出支派，他们是这样来分的。那我们这样有一个详情的话，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念了啊，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一个表格就可以了。亚伦的子孙哈，亚伦的子孙蛮多的，你看犹大支派、西缅支派、贝亚敏支派，一共给了多少个城池呢？一共给了十三个城池。那犹大支派是最大的支派，那西缅呢在它里面，贝亚敏呢都不太大，那基本上大部分这个城镇呢可能都是这个犹大支派的这个城镇。好，那哥辖的子孙都是利未人哈，亚伦的、哥辖，其余的子孙还有葛顺的子孙、米利拉的子孙这些都是利未人他们就从这个十二个支派不同的支派里面再得到不同的城镇基本上是支派大的这个城镇多的就多给一些，那支派小的呢就相对来说少一些那基本上你看，亚伦的子孙、哥辖的子孙、其他的子孙还有葛顺和米利拉子孙。他们其实最终得到的城池呢都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的，数量都是差不多的。这样就保证了这个利未人呢就平均的就分散在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住在他们中间了。那这样的一个居住的方式有什么好处呢？你要知道以色列是他们所有的生活习惯、文化，包括政治，包括他们的宗教呢，都是跟上帝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跟上帝联系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祭司，就是利未人。 告诉他们如何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祭司在他们当中就是代表上帝，跟他们之间是有关联有连接的。好，所以呢他们就分了这么多城镇的哈。那这里面有一个城镇呢蛮有趣的哈。他们通过这个抽签呢就抽到这个城镇的。看一下哈，第十一节，21章第11节。向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和四围的郊野给他们。还记得吗？基列亚巴是哪里？希伯伦。希伯伦住的是谁？希伯伦住的是加勒。你说什么？又是希伯伦呢？对啊，又是希伯伦呢。那希伯伦这个城市刚才已经说了，陶城是希伯伦。然后这个城呢，利未人，然后又给利未人了。你说，哎，那加勒住哪儿啊？是啊，所以十二节说，为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当时加勒去打完仗以后，他去跟约书亚讲，他说，那个上帝应许给我的那片地啊，还要给我哪里呢？希伯伦啊，给他了。给他以后又开始抽签，抽了以后呢，你发现最后只有。楚城的田地和村庄给加勒，城给利未人，城的近郊也是利未人放牧的地方，而那座城呢还是陶城。那你说那座城是他的吗？所以你看到这个领袖，你看到这个领袖的这个伟大之处了。分地的是你当初加勒去跟那个约书亚去要这片地啊，但是约书亚最后他拿他自己的地，对不对？好像加勒好像主动跟他要，好像怎么领袖你还主动要呢？为什么不能像约书亚那样最后再挑呢？其实不是的，你看加勒他拿了这个地以后，他还是让出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好，那十三节做了个总结哈，以色列人将希伯伦，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都给了这个祭司亚伦的子孙了。又给了他们利拿和属城的交易。那这个加勒呢住在哪里呢？住在郊外哈。你会说，哎，住在城外啊，不住在当趟啊，那应该是有钱人吧？才不是呢，不要这样看。好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分的方式啊。那接下来那些经文呢都是在讲说他们在不同的支派当中啊拿了哪一些城，不同支派中拿了哪些城。那等到这些城都分完了以后呢，陶城也设立完了，利未人的城也设立完了。好，你注意这个整个的顺序哈，先是分支派，支派的先分哪块地啊，哪块地分完了以后，然后再分陶城。分地和分陶城都是为了支派，都是为了整个的十二支派，然后最后轮到利未支派。啊，等这个全部都分完了，一共有48座城，这样的话呢，他们的一个产业呀就已经可以开始什么新的生活。43节啊，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所起誓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地为业啊，住在其中。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这个列祖是谁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个时候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个地，等到这个约书亚这个时代的时候啊，终于就实现了。不仅是地实现了，12个支派也出来了，他的子孙像什么？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啊！当然这是个形容词，不是你一例一个去数了。所以分地就结束了。这个结束以后呢，这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的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为以色列家的话一句没有落空，都应验。讲到这里呢，亚伯拉罕的应许啊， 得地的这个应许到这边才应验。你说好长的时间呢，好长的时间，是好长的时间。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一句都没有多空都应验，所以上帝说话算话。既然上帝说话算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像约书亚，像摩西一样，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愿意跟随，有勇气，可以去征战，最后就得到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产业。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呢，在讲到这个支派之间的一些纷争，我们看一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首先呢，二十二章一开始呢，就讲到说约书亚就招了这个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很明显啊，河东支派先把河东支派的人先招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鼓励他们，表彰他们，我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对，还是鼓励他们啊。你们这许多日子没有撇开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这三个支派啊，当初没有过约旦河以前呢，他们就说了，我们不要那边的地，我们就要河东这边的地，我觉得挺好的啊。在跟摩西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讲，那到约书亚的那个时候呢，他们派人过去打仗，按照他们之前的约定派人参战，打完仗以后他们就回来，那约书亚就告诉他们说，没错，你们就是这样做的啊，你们做的非常的好，谢谢你们。然后呢，继续鼓励他们。二十二章第四节，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回到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的为业之地。好，你们先来，先表彰一下，鼓励他们一下，不是打完仗就算了，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做得很好，但是呢，记得啊，要切切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心依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其他的九个半支派啊，都住在河西啊，他们住在河东，有一点远，有一点远啊。所以约书亚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虽然住在河的那边，好像跟我们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都是侍奉同一位神。你们要保持你们在神的这个爱的里面，遵行神的诫命和他的律法，就是保持你们在神的爱里面。于是约书亚就为他们祝福呢，就打发他们回去啊，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帐篷中去了。就是这个马拿西半个支派，这个他河东的那个流本支派和加德支派，就给他们让他们就去了。那去的时候呢，也跟他们说，你们当中带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财物哈、啊，你们带很多的财物，还有牲畜，还有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到你们的帐篷中去吧。哎，这是什么呢？这是他们在河西作战的时候呢，那个打来的战利品，请你们带回去吧。这是你们自己，这是你们应得的，做工的得工价啊。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这个物品呢，与你的众弟兄同分。他带领他们去参战，打完仗以后呢，战利品呢，让他们也带回去。所以非常的好啊。那于是呢，这两个半支派啊，他们就从这个迦南地的示罗就回去了啊，就回去了。回到这个得地为业的这个基列地啊，就是上帝所赐给他们。好，这就回去了哈。回去以后呢，哎，发现就出现了一件事情。他们回去以后啊，回到了这个河东，靠近这个约旦河这一片呢，靠近约旦河那个地方呢，他们又筑了一座坛，那个坛呢看着很高大。河东支派啊，在约旦河的东边呢， 建了一座坛，建了一座坛，这个坛看起来很大啊，说不定河西那边不用过河都已经看见了，确实看见了啊。这个以色列人听说，这河西的以色列人呢，听说了这个，流本人、加德人、马拿西半个支派靠近约旦河边建了一座坛，众人一听见的，就立刻就在聚集在示罗了，就准备去备战了。你说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原因很简单，请以色列的所有的信仰的核心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这个信仰的核心在耶路撒冷。而且呢，建坛的话呢，只能建一座坛，因为上帝没有说你建很多献祭的地方，献祭的这个坛祭坛呢，还记得那个旷野中的会幕吗？那个会幕只有一个会幕，至圣所只有一个至圣所，约柜只有一个约柜，因为上帝只有一位上帝。那你现在又建了另外一个坛，那你敬的，那你供奉的，你一个敬拜的是谁呢？所以这就是问题了。而且在那个旷野的这个时代，包括现在他们打下迦南地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圣殿呢，那个时候还是会幕啊。啊，所以敬拜的中心呢，就是围绕着会幕啊。那会幕放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才能建坛嘛，才能去敬拜嘛，才能去献祭嘛。那现在他们在河东那边建了一座坛，那你说是什么意思呢？那河西的支派一听啊，不对了嘛。所以河西一听啊，你们要建坛，你们要敬拜别神吗？还是说你们说你们这边才是会幕的所在之地啊？怎么可能有两个耶和华呢？不可能啊！于是呢，他们就集结起来啊，就准备打仗了。我们继续看经文哈，十三节，以色列人就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首领同腓尼哈同去。这十个首领呢，当然就是河西支派的这些每一个支派里面挑一个人出来啊，都是这个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啊。你还记得马拿西支派是一半在河东，一半在河西吗？对，也是这样的哈。那他们到了基列地，见了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人，对他们说：“哎，你们怎么可以建坛呢？”就开始争论了。他们之间就有一场的辩论哈，也不能算辩论了。我们看一下他们在讲什么。好，这个首先是河西支派对他们的指责呀。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建了一座坛呢？你们为什么建了一座坛？这样的行为呢，是干犯以色列的神的。第三呢，你悖逆以色列的神呢，悖逆以色列的神会导致什么后果呢？第十七节说啊，从前拜比尔的罪孽还算小吗？在旷野的时候拜比尔哈，然后这个瘟疫就临到这个会众嘛，死了好多人。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个罪呢。那个罪的那个后果啊，那个瘟疫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他们现在打完仗这时候啊，所以那你看那个瘟疫很严重啊，可能啊很有可能像现在的这个状态有点像，感染完了好像没事的，又继续，可能会这样子啊。对，所以十八节他说，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啊，他们真的是以为啊，那座坛呢敬拜的不是耶和华了。你们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啊！你们做这件事情，但是上帝的怒气一发作的时候，是向以色列全体发的，全体发的。因为一个人犯罪的，这个罪是有延续性的，罪是有这个传染性的，就是这样。然后呢，第二啊，接下来他就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河东之地是不洁净的地方了，你们可以到河西来呀、啊。你们当初住在河东啊。你们当初自己选的河东，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地方不好的话，你们就到河西来嘛。但是你们又不来啊，这样不对啊。你们在这个河东地方建了一个拜别神的坛的话，不就把它变成一个不洁之地了吗？就是这样。那最后呢，他说，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了坛，意思就是说你悖逆上帝了，为自己筑坛。不去跟从耶和华， 好，那看一下河东支派是怎么回应。河东支派他就根据这个一条一条的来做回应。首先我们建立一座坛没有错，我们是建立一座坛了。耶和华神他是知道的，耶和华神他是知道，他们建这个坛呢，很明显啊，他们是跟神祷告过，他们是仔细寻求过神的旨意，然后建了这个坛。所以他们就很大胆的说啊，上帝是知道的，而且呢，以色列人呢也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呢，或是干犯耶和华呢，就不用管我们了，就不用上帝也不会保守我们的意思，就是对应他们第二个指证，你们说我悖逆上帝，我没有悖逆，我没有干犯他。那我们为什么要建这座坛呢？因为啊，他们担心一件事情，这个是耶和华把约旦河作为定在这个我们和你们之间这样的一个交界啊，恐怕这个你们的子孙呢，以后啊，就对我们的子孙讲说，你们在河那边，我们在河这边，我们之间有关系吗？啊，这样就糟了。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啊，可能一代、两代、三代以后呢，慢慢中间的这个交集就慢慢越来越淡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不认识。你说怎么可能不认识？当然不认识，不奇怪啊。我们想一想，拿我做例子啊。我的姑姑和姨妈的孩子我认得，但是我爷爷的他们的弟兄的孩子我可能就不认得了，我就不知道是谁了，我现在就不知道了。人所能记住的就有来往的有关系的这个亲族啊，最多在三代以内，超过三代啊再往上的时候，你再想一下，哎呀，哪些人是你家的亲戚啊，完全不记得，完全不知道。所以他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万一他们的后代跟我们两边的后代啊，后来就互相就不认识了，跟耶和华无分了，那不是很糟糕吗？所以呢，他为了这个他要建一座坛，这个坛就放在这边，将来啊，这个河西那边的后人说，河东那边的人跟我们是一个群体吗？是一个群族吗？他们就可以说了，你看我们列祖所住的这个坛呢，就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跟河西那边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但这个坛呢，不是用来做献祭用，不是用来做献祭，这个坛呢是为了做证据。所以呢，其实这个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按照现在的话讲，它就是一个纪念碑，它就是一个纪念碑，两边都是一样的纪念碑。当人到这边发现的时候，说哦，原来这个是我们的祖先建的，所以我们跟这边的地上的人是有关联的啊。你还记得在中国发现的那个大秦景教碑吗？一直在找哈，基督教到底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讲了很久哈，后来发现最早的一块碑呢，是唐朝的一个大秦这个景教碑啊，原来唐朝的时候，基督教就已经传到中国了，为什么能知道？就是因为有那块碑嘛，那个碑有记载，就是这样。在那之前有没有呢？可能有，但是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所以如果那个之前那个证据还有的话，比如说一些文字啊一些特别是立的那个碑啊，碑能立得很久啊。如果是写成书的话，那个书可能时间久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再保存了，但是石碑能保存的很久很久。所以如果再发现了比唐朝更早的记载那个福音传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我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之前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传到中国来的啊。所以这个纪念碑是有意义的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二十九节他们做了个总结啊，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没有离开上帝的意思，相反我们是用这个坛呢来保持我们之间是永远连在一起的啊。原来是误会一场啊。好，所以这个祭司菲尼哈和会众的首领呢，就是与他同来的这个以色列军中的首领啊，听见这个流本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这些人说的话呢， 就都以为美。没有错，你想的实在是太好了，果然是误会一场哈、啊。所以你看，一不小心就误会了哈、啊。好，那接下来呢，他们就说，好的，那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啊，你们没有向他们犯了这个罪，感谢神哈、啊，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耶和华之手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犯罪哈、啊，我们没有犯罪落在耶和华的手里面，是这意思。没有因为犯罪落在耶和华的刑罚里面，这反而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祝福。好，所以他们就以这件事情为美啊，他们就回去了啊，就不再去攻打了。于是呢，这个流本人加得人呢，就给这个坛起了一个名字叫正坛，证明的正啊，正坛，意思就是说，这个坛就在我们当中，证明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啊，很有趣哈、啊，很有趣。这个不叫做宗教战争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真理之争啊，真理之争。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主题哈、啊？我们看一下。好，这个立位支派散聚在各支派当中的含义。信仰是每一个支派的核心，信仰是每一个支派的核心，而且每一个支派都需要神的同在，他们才是属神的子民嘛，对不对？那属神的子民，他们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当然是他们受割礼啊，还有呢，他们要过信仰的生活，这个信仰的生活是由立位人来带领的。所以我们是不是都是神的那个选民呢？我们也是哈、啊，新约的选民也是神的选民，对不对？那我们的那个标记是什么呢？你说洗礼了，不对，我们的标志是什么？我们的标志是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没有肉体上的，我们没有肉体的这个标志啊。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怎么来表达的呢？第一，教会的洗礼。教会的两大圣礼啊，教会的洗礼。第二，教会的圣餐礼，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都领圣餐，对不对？这是我们对。然后呢，我们还要在教会过群体的生活，对不对？啊，那这个教会的群体的生活由谁来带领的？由教会的牧者来带领，对不对？啊，你看，其实模式是一模一样的。神与以色列人。旧约时代哈，耶和华跟以色列人同在，他们当中有祭司，就是立位人，在他们当中过这个他们的这个信仰的生活，他们的记号是行割礼。我们新约的记号，新约的记号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看不见，对不对？这更难哈，看不见。新约的这个基督徒的表征呢，跟旧约比起来呢，更不容易一下就看见。但是必须要被看见，必须要被看见，因为他们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一定要做出来才能看见。每一个支派，旧约的每一个支派都需要神的同在，新约的每一个圣徒，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要与人同在，就都要过信仰的生活。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啊，立位支派散聚在各个支派当中，教会的牧师也都在教会的基督徒当中啊，就是这样的啊，这样想就对了。好，那么接下来再看哈、啊，陶城在信仰上的含义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陶城啊，是为了防止法律上的这个误判哈、啊，人他误杀了人，他要再被人家再报复的话，这样的话是不公正的。但是逃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说，就算你有逃城，就算你有逃城，就算你有律法，能不能改变人的罪人的本性？不能啊，不能啊。所以真正的逃城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旧约时代的那个逃城啊，就阻止人家暴雪仇，有大祭司来庇护。那我们新约的圣徒呢？我们有没有逃城呢？有的，我们怎么样来躲避最后的审判呢？我们旧约的时代是罪人啊，新约的时代我们也是罪人， 一模一样，没有区别。他们是在生活当中误杀了人，但是我们在信仰上有没有背叛神？有没有背叛神？那我们将来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躲避神的审判？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就可以度过上帝最后的这个公正的这个审判。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有没有罪？有罪，还是罪人。但是定不定罪？不定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耶稣基督就逃城就很像像现在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一样，就是这样，他会庇护我们，庇护。大祭司在旧约时代会死，死了以后呢，这些人呢，他们就可以回去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永远不会死，永远受保护。OK， 这讲到另外一个主题了。这个逃城在当时来讲的话，不仅是为了防止这个律法有公正这个实行的这样的一个公正性，它也是在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说，逃城的存在就是说人还是会常常犯罪，不能改变罪人的本性，不能改变罪人的本性。所以律法为什么是说是将来要来的那个影儿呢？就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河东支派和河西支派之间的一个纷争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在过群体生活啊，哪怕是同样的一个信仰，相同的信仰，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会不会有彼此误会，彼此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会的，一定会的，跟你最亲密的人都是如此的。所以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在不同的这个团体之间发生这些矛盾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他们的步骤是什么。准备打仗不是哈、啊，他们准备打仗的意思并不是要打仗哈、啊，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他们先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但是最坏的打算不是真的要做出来的。在那之前呢，他们派人过去，你看派祭司，派各个这个支派的首领，派最重要的人过去，去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们在彼此沟通的时候怎么样呢？先是河西支派先讲，把他们所认为的观点都讲出来，然后呢，再让河东支派来讲，把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他们自己的辩护也都讲出来。两边都讲清楚了以后呢，然后再来看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你有没有看到现在的我们在一些家庭关系处理上，在法庭的那个诉讼上，是不是都是这样的？辩方和控方，还有呢，律师在当中调停。在家庭，在个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这样的嘛，对不对？要好好的听对方在讲什么，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啊。这里面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到新约的时候呢，新约的经文讲得更清楚，一样。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好，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想一些问题吧。今天看了逃城，我们会对得罪自己的人采取什么态度？不管他是有意得罪的，还是无意中得罪。你说无意中得罪就算了，有意得罪的话，那这个我要跟他算账。我们要想一下啊，上帝在打仗的时候，上帝在对待敌人的时候，都是先说和睦的话，都是先说和睦的话。那在以色列的这个群体之中啊，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呢，发生一些误杀的时候呢，很严重的罪啊，很严重的事情啊，都设立的逃城。而且这个逃城呢，不仅是给以色列人的，还给在居住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了。总要给对方机会，总要给对方机会。 旧约当中的话，你看得出来，这个逃城还有打仗之前，都是给对方机会的，不断的给对方机会的。那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如果你的得罪你的弟兄过来跟你讲说，哎呀，我懊悔了，请你原谅我，原谅他70个7次嘛，对不对？你说他这是假的，是，当然是，可能是假的，因为70个7次嘛，就是不断的得罪你，不断的懊悔嘛。那我们要怎么样？要接纳他，要接纳他，这是前。那第二呢？河东河西他们住在不同的居住地啊，他们怎么样保持属灵的连接？他们立了一块纪念碑嘛，立了一个坛，这个坛叫做正坛，证明他们是属上帝。那我们呢？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先不要想的那么远啊，不要想那么远。好，我们现在在美国，家人在中国，他们在中国的教会，我们在美国教会，不要这样想啊。圣经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圣徒相通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使徒信经》啊？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我信上帝啊，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前面就是啊一些信仰用的声明啊。最后呢，快到结束，快到结尾的时候呢，我信圣名，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圣徒相通是什么意思？我们心意相通吗？啊？我们之间常常通话嘛啊，我们之间有这个跟亲人之间有第六感嘛，都不是这意思，他是告诉我们说，圣徒之间要常常通过神的话语，要有属灵上的连接，不管你是在哪里，不管你是在远到地球那边的弟兄姊妹，还近到就在我隔壁的啊弟兄姊妹啊，我们都要有一个属灵上的连接。这个属灵上连接怎么连接呢？你说通过圣灵啊，没有错，通过圣灵，但是准确的说是通过圣灵告诉我们的话，通过圣灵告诉我们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我们通过上帝的话来读上帝的话语，你也读，我也读，我们就会保持我们的信仰上的一致，保持我们属灵上的连接。所以我们不仅是在教会里面聚会，平时在家的时候，你在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和你在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家人啊、小孩啊，都要自己单独的好好的来读上帝的话。这样，当你们在一起在讲话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叫做属灵上的连接、属灵上的沟通。就像这个河东河西支派这样，他们都知道上帝的话，都知道上帝的应许，所以当他们开始交谈的时候，他们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属灵的连接。好，那讲到这里呢，约书亚的战争打完了，地也分完了，逃城也设立好了，利未人也都在他们中间了。从此呢，这个属灵的生活，属灵的这个信仰的生活，就他们就可以开始。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属灵的信仰、属灵的产业呢？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产业上又如何来持守呢？愿神给我们智慧，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也自己要保守我们的心，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啊，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上帝的心意是何等的丰富，上帝的保护是何等的周全。主，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啊，你已经把这个美好的产业都已经给我们了。而且已经带领我们进到这个美好的丰盛之地，也求你来继续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地位份上要坚守，一直到见你的面。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赐福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常常让众人都看见，我们就是你在地上安设的这个属灵的以色列的支派，我们都是属你的，让众人都看见，你就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